上面讲的今天是忏悔品，忏悔品第六讲了这个五分法身香，然后是忏悔发宏誓愿，然后是皈依，皈依了之后呢，就是这个二祖说的是各个至心啊，然后说的是一体三身自性佛啊，一体三身自性佛，也就是法报化三身。上午我们大概说了一下法报化三身，它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，化身啊，报身。还有法身啊，还有法身啊。然后呢，再看看这个六祖他怎么说的，他怎么说法报化三身的啊？什么是清净法身佛呢？清净法身佛啊，世人呢他性本清净啊，万法从自性生，思量一切恶事即是生恶行，思量一切善事即是生自行啊，这个应该是讲过了吧？诸法被万想，万法皆现。智慧如日，慧如月，智如日，慧如月，智慧长明，于外浊净，被妄念浮云盖蔽自性，不得明朗。若欲善知识，闻真性法，自除迷妄，内外明彻，于自性中，万法皆现，见性之人亦复如日。这是清净法身佛。这里说的清净法身佛是指的什么呀？就是法尔如是，本来如此。所以这个法身佛它指的是那个，这里面举的有例子啊，有例子就是说像日月长明被浮云盖蔽，然后忽应风吹云散。所以法身佛这里大家可以举一个什么呢？就是日月本明，就是太阳和月亮呢，它是本来明的啊，这个就是法身佛，就是法身佛的这个报德啊，法身佛的这个之德行啊，大概就是这样的啊，这叫法身佛。然后呢，他下面又说了一段，这个是皈依啊，皈依的事儿，就说法身佛是这样的话，还有一个又加了一段这个皈依，自心皈依自性。自心皈依自性，这个是皈依真佛啊。自皈依者，除却自性中不善心是什么？除却自己性中，这个地方的逗号又多了一个，除却自己性中的这个不善心、嫉妒心、谄取心、贡高、狂妄、轻人、慢他、邪见、贡高等等，和一切时的不善之行，常见自己过，不说他人好恶，常须下心，普行恭敬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见性通达，更无挚爱。是自皈依，实际上这个说的呢，就是说我执这一块儿啊，说的是我执。对于自己不悲，对于他人不抗，也对于自己不抗，对于其他人不悲啊，这样的就是常行恭敬啊，这样见性通达，更无爱智，这个叫自皈依。这样的话就是皈依自性的佛。他这里实际上是在清净法身佛这加了一段叫皈依真佛，是加了这个。我个人以为这个跟前面呢有点重复啊，有点重复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法身啊，化身。什么是千百亿化身呢？如果是不思万法，性本如空，一念思量。名为变化啊，思量恶事呢化为地狱，思量善事呢化为天堂。就是我们这个本性，这里是不生不灭的，说不上是好和恶的。但是呢，端看我们思量什么。假如我们思量的话呢，就思量的善呢就变成了天堂，思量的恶就变成了地狱啊。毒害化为龙蛇，菩萨化为慈悲，智慧化为上界，愚痴化为下方啊，自性变化甚多。迷人不能醒觉，念念起恶，常行恶道，回念善，智慧即生，这名自性化身佛。这个意思实际上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是可变的，可变的，它有很多种的变化，所以端看我们要如何化，化来化去，这个也还是不离自己，还是不离自己，所以。六祖就是鼓励，我觉得这里是鼓励，就是说你回一念善，你不能念念善，你就当下先回一念善，当下回一念善，智慧即生。这里大家注意有一个叫智慧化上界，愚痴化为下方啊，愚痴化为下方。人家都说上根下根，就是指的是这个。一般呢，在佛教的说法就是有这个说法，就是从世间的这个角度来说，就是聪明不聪明也是这样的。咱们众生中啊，你看那个畜生就是愚痴的畜生，愚痴的畜生，你看海里飞的，这个地上跑的，天上飞的，海里游的这些，总体来说的话呢，天上飞的还是少一些，这是第一个。就是畜生来说的话，他本来愚痴的情况，就是他是人的这个聪明程度、聪明才智的程度是高于畜生。 那么天人高于我们也一样啊，天人高于我们也一样，就说他世间的，从世间的这个聪明这个角度来说，那么也是这样，也是分，就是高下来分。那你的聪明才智到这儿，你的降生就是降生到人这儿啊，降生到就是说以人视线为人相。那么你可能更高啊，比如说是博闻强记等等等等，一句话叫纯享即非嘛，纯享即非啊，纯享即非。这就是智慧化为上界，这个实际上就是比喻，因为大家不知道智慧是什么，所以六祖就说，你看可以用来这个来做比喻啊，用来这个来做比喻，嗯。但是知道关键是什么呢？关键是性本如空，不思万法，性本如空，然后一念思量即为变化。那么我们是应该如何思量呢？如何是善呢？恶啊？就是随缘尽分啊，随缘尽分啊，随缘尽分，不着日，一切日用皆不着，随缘尽分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一切的恶事杜绝它，然后呢，自己有什么样的恶行呢？随时的改，然后随缘尽分的去做善事啊。我觉得这样就是自性化身佛啊，自性化身佛。这个实际上是指的是他说的化身佛，在这个地方强调的是自性的变化非常多，自性的变化，你自己，你要是自己的一念的那个智慧，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是化身佛的视线了。但是你一念愚痴或者一念恶，你就已经是毒龙蛇了啊，已经是龙蛇了。一般来说，像这个蛇啊，化成蛇形，它一般就是表示在我们佛教表示嗔。嗔害特别的重，嗔心呐、啊，嗔心特别的重，就会化成是龙或者是蛇啊。其实蛇就是小龙，蛇就是小龙。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故事，那个蛇，那个蛇的那个心啊，蛇的那个心，就是说它你斩掉蛇头，好多都是有过这，你斩掉了蛇头，把那个蛇头扔到垃圾箱里面，那个以为它死了，它没有死，它照样会跳起来。这样会跳起来，就我们深圳发生过一起，跳起来咬住那个屠蛇人的手腕，给它咬死了。嗯，是，就是还有的，你比如说，就是像那个泡酒啊，泡那个药酒也是，泡着之后结果没有死，突然蹦出来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说他撑的时候，往往用这个龙蛇啊来做比喻啊，龙蛇来做比喻。他这个就是说，已经断过了，身体已经没有了，但是他还在记着自己的身体，还在记着这个撑念特别特别的重，很记恨啊，很记恨。什么叫圆满报身？假如说呢，就是比如啊，一灯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灭万年愚啊。莫思向前，已过不可得；常思于后，念念圆明，自见本性啊。善恶虽殊，本性无二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。嗯，于这个实性中呢，不染善恶，这就是圆满报身佛啊，这就是圆满报身佛。看看他说的这个圆满报身佛，就是这一灯照下去，这个千年暗已灭啊，就是说至少在这个时候这是没有的啊，这个时候这个当下这个就是圆满报身。那有的时候又不行了，一会儿又迷糊了，一会儿迷糊了，你还记着时时的提醒自己，时时的提醒自己。所以提醒自己的那个时候呢，就是过去的你不要再想了啊，过去的不要再想了，从现在开始念万，从现在开始当下开始做，那可不就是当下圆明吧，念念圆明啊，自见本性。圆满报身这儿啊，圆满报身这儿啊，它是本性无二的，无二之性是实性，在实性中不染善恶，这个是圆满报身佛。我们的化身佛可以做很多的事啊，化身就是说菩萨的那些千百亿化身，它是用来做事的啊，用来做事，既然有事，那就是善哉其事啊，就是说那些事都是值得称赞的、赞叹的。但是真正的报身佛这儿呢，它是离开了事和不是啊，离开了就是做事的那个事与不是啊，离开了那个事与不是，这个就是说实性中不染善恶，这个就是圆满报身佛。还有下面的呢，接着看下面的，他说的是自性起一念恶，灭万劫善因；自性起一念善，得恒沙恶尽，直至无上菩提啊，直至无上菩提。念念自见，不失本念，名为报身。其实他这个话呀，一念的恶真的能够灭万劫的这个善因吗？一念善真的能得这个恒沙恶尽吗？他这个是强调这个，就是一切啊唯心。一切唯心，你当下那个一念恶的时候，多少个善的时候都不管用了，你就是非要做不可了。善的时候也一样，一念善的时候起来，哎呀哎呀，罢了罢了，那些的都不再去随着那个业力去，一定要去报复，怎么怎么样了、啊？就是说的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关键还是要从我们从心情上去做，我们心情上从这个根本上做了，那个轮回啊，那个业啊什么的就不再做了，不再造作了。从心情上，我们先能够在心情上来进行自省啊，心行上的自省啊，心行上的自省， 这个就是报身。实际上我觉得六祖还是强调啊，强调就是说念念自见，不失本念啊。自见什么呀？当然是自见本性啊，不失这个本性啊，念念不失这个本性，这就是你的报身啊，这就是你的报身，时时刻刻都不失这个本性啊，这就是你的报身。从法身思量呢，即是化身佛，念念自见，自见即是报身佛。自悟自修自信功德是真皈依，这个应该是后面的，这个应该是后面的。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，就是法包化三身。法包化三身呢，在禅宗里面，除了这个六祖说到啊，就是一般来说，一般的人啊，修行人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，就是说那个佛要修到佛的什么程度，那样的话你才叫成就。那么佛什么程度呢？佛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说到了佛的那个圆满报身和这个千百亿化身，就说到了这儿。不到这儿，他认为你不到成佛。所以说在禅宗这儿呢，很多的就是禅宗的公案记载啊，很多的以前的学人也都问过自己的师父如何是法报化三身。这三身一个是那么大，一个是各种的化现，还有一个现在的自己，就是这个众生的这种的这个业身啊，这是众生的业报之身啊，业报之身到底是业报之身还是你的化身等等，就是这一类的问题都问过。这个地方我就选了一个临济祖师的啊，临济祖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，我把整个这一段都截取了。临济祖师就是在上堂的时候这样劝大家，就是三界无安犹如火宅，犹如火宅，这个就是法华经的比喻啊，法华经的比喻。法华经就是说就是说那个大白牛车嘛，大家有人听说过吧，大白牛车就是比喻我这个真正的究竟的真实于这个是大白牛车。但是除了大白牛车，我还有一些别的宝贝，还有一些别的宝贝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说，就是假如一个老者他在这个房子中呢，他已经看到了这个房子非常非常的危险，摇摇欲坠，非常的危险啊，马上就要着火了，马上就要崩塌了，这个就叫火宅，他很着急。但是这里面的小孩不知道，还在里头玩啊闹啊，闹得很，怎么劝也不会出来。你说危险危险，他看不到啊，他没有你的那个智慧，没有你的高度，他看不到那个危险，他不出来。他就说哎呀哎呀，那算了吧，我们那个有宝藏，有好玩的，有拨浪鼓，有糖，对吧，有宝藏，我们到屋外头去，那个地方好玩啊。结果他出来了，他出来一看，哎呀，原来除了宝藏跟拨浪，还有一个真正的宝贝，这就是大白牛车，这就是我们的摩尼宝珠自信啊，摩尼宝珠自信。看到了这儿后来知道，哦，原来他说的那些都是方便说法，为了引我从那儿出来啊。这就是说三界无安犹如火宅，这个三界火宅这个比喻啊。这个临济就说了，三界火宅呢，这个不是你啊九亭住处啊，九亭住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变化无端啊，所以说什么时候你都可能就是说无常微脆啊，生命微脆啊，无常到来。所以说无常杀鬼，就是那个索你命的那个杀鬼啊，他要杀鬼，无常杀鬼，一刹那间这个地方是不分男女老幼的，不分男女老幼的。说到这儿呢，我们还说到，其实呢，不分男女老幼，这不仅贵贱老少，这不仅无常鬼是这样，佛法更是这样。在佛法智慧这儿，这里是不分高下的，不分贵贱的，不分老少，更不讲人情。我们总觉得世间的人呢是讲人情的，讲人情的，其实世间的这个规律讲什么人情啊？世间的规律也是不讲人情，所以说佛法的真相那是容不得人情的，不能说咱俩谁好我就超度你到哪哪哪哪哪哪什么的。真正的智慧这个地方是不论人情，不论人情，你知道不论人情，这样你就离这个娑婆远了。你说我们平时在生活中那么牵挂有什么用呢？你牵挂了你的这个感情也没有用啊。你知道了这一点，我们处理事情来更冷静，你就着急也是没有用的啊！你就是说再替他感到不安什么的，那也没有用。这种不安还影响你，何必呢？浪费那个枉费心神啊，枉费心神。然后临济又说了，我们要是和祖佛不别呢，就不要外求啊，就不要外求。这里就说到了法身佛、报身佛和化身佛啊。就是说那个法身佛、报身佛、化身佛是不是外面呢？不是，你要是想成佛做祖，你千万不要外求，这叫淡漠外求，千千万万不要外求。你一念心上清净，这个就是你屋里的报身佛、法身佛。这个法身佛还不只是法身佛，还说你屋里的，这是咱家的呀，咱家的呀，就说这是咱家，这法身佛也没在咱家之外，这叫咱屋里的法身佛啊。 你一念的心上没有差别，没有分别，不是要拣择一个什么，自己放弃一个什么，再舍一个什么，一念上无这个分别光，这就是咱屋里的报身佛，这就是你报身佛。屋里是什么呀？屋里就是指的你这个躯壳嘛，这个躯壳嘛，咱现在咱的心识窝住在这个居住在这个屋里啊，屋里就是说的是你呀、啊，这就是你啊，这就是你，这就是你的报身佛。一念心上没有这个差别光，这就是你的化身佛。到这个地方上是非常难讲的，有的有教讲教下的人就用这个例子，但是他到这儿他就傻眼了，为啥呢？分别光跟差别光有啥区别啊？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报化非真佛，他只要是有一个相，但凡有这个相，这个相一定是非真佛。所以说法身的报身化身，这个除了法身之外，这个报身化身另外一种说法是报化非真佛。你要是真的认为他有这个身相在，那告诉你这个也是啊，也是化身啊，这叫报化非真佛。这三种身啊，这三种身是不是外来的呀？不是啊，是你啊，就是你啊，就是现在听法的人，听法的人，只要你不向外求，就有这个功用啊。就是只是啊，我们做不到，哪能都不外求呢？哪能都不外求呢？经论家来说的话呢，就是说这三种身证到极则了，就是三种身就是佛法的彻证，那就是证得这三种身的功德都在啊。但是呢，那个临济就说了，我不这么认为，我认为呢这个三种身啊是名言，也是三种一啊，也是三种一。为什么呢？身一力义力土具体论啊，就是说法性身法性土，你知道它，明知道它是光影啊，知道它是光影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有这个三个身，这三个身也不出你的心外，也是在你的心内，所以这个呢，这个时候你还提什么法性身呢？法性身你也不要了，这个时候你就真的和那个法性的之德融到一块了，这就是法性之德啊。所以说明知是光影，也就是这个地方临济把三个身都扫掉了。你且拾取弄光影的人，就是谁在想这个光影啊？现在谁在说这个光影呢？谁在说这个法性身、报化身和报身和法身呢？啊，谁在说这个呢？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是诸佛之本源啊，诸佛之本源在谁这个地方呢？究竟是谁呀？啊，
或者是佛性？
究竟是谁呀？这个地方上三世诸佛也开不得口啊，也开不得口，为啥呢？所有的开口都是烘托。你说他有，你说他有，你找不到，你几处争你都争不到他。你说他没有，明明说话者是，说话的时候能对听声音能够听得很清楚啊。所以说这个地方上就是拾取弄光影的人，这个是诸佛的本源啊。一切处是道流归舍处，上面我们不是说吗？如水流通嘛，如水流通。所以到临济这儿，他称师兄弟就经常叫道流道流啊，道流就是兄弟们啊，有点像我们现在干活就是兄弟们啊，同志们啊，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。一切处是道流归舍处，就是这个地方，这是道流的归舍处。四大色身不解说法，是你四大色身不解说法，肝胃脾胃肝胆不解说法听法，虚空不解说法听法，就是我们这个色身是我们吗？色身哪知道哪能够听到说法，哪能够会到这个说法的意思啊？不对不对，那是肝胆，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吗？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在说法听法吗？也不对，那这个也不是，那个也不是，难道是虚空？虚空在听法说法吗？不是，那到底是谁在听法？谁在说法？这就是你目前历历的啊一个孤名啊，历历的一个形断孤名，物历历一个形断孤名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形容吧，一个烘托啊。如果这么见得，便于佛祖不别，但一切时中更莫间断，触目皆是，触目皆是。但是呢，只是因为情生之隔，想便提出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情一个想。情障碍了我们的智慧啊，还有一个想，想就是我们的妄想，想遍体书，想遍体书，就是因为这个，所以我们会有各类的十二类受生啊，情和想，所以生出十二类受生，所以呢轮回三界受种种苦。如果是我见呢，这个三轮回三界种种受苦啊，这个也是甚深，这个也是解脱，所以叫无不甚深，无不解脱。所以啊，对于通达的人呢、啊，他一切处他都通达。你像那个野狐禅公案，野狐禅公案说，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？他那个人就答着是不落因果。答完了之后，他想，哎呀，这个不对，这不对不对，这真的不对。结果呢，一下子堕了野狐身。野狐嘛，就是他的疑呀、啊，疑心特别特别的重啊。野狐就是疑心特别的重，堕野狐身五百世嘛。 后来的话到这个百丈这儿去说我是野狐化身，我就还来问你，当初我这一问我是答的这个让我这样，我再问你，大行人到底落不落因果呀，到底落不落因果，百丈说不昧因果啊，这下子他就超得脱了啊。这一般人说你看你看这你看千万不要疑哦，这个这个讲因果的人就说他亲，你看你看他就是昧彻了因果，所以他堕了野狐身啊。那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千万不要疑啊，你看一疑你就化成了野狐身，其实啊他要是个野狐身那是他的因缘，那是他的因缘，他要是真的是一个大心人的话他就堕到野狐里，他跟野狐有缘，在那里头不妨在那里走一遭有什么关系呢啊，就是实际上是没有好坏的，这就是无不审身呐、啊，无不解脱。但是他害怕呀，他自己有一个悲在，他觉得这个人身才是他，野狐身不是他，他已经忍了500年了。嗯，所以咱们再回过来啊，无不审身，无不解脱。道流心法无形，贯通十方，通贯十方。这个通贯十方，这个以前那个好像是28祖的前面的那个也有一个人间一个王也说过，那么通贯十方它是有表现的，比如说水里的盐味儿啊，水里的盐味儿，色里的交青啊，我们通过眼睛来说呢那就是我们看到啊，通过耳朵来说就是我们的闻到，通过我们的鼻子来说就是我们能够闻得到啊，耳朵来说就是能听得到啊，再口来说就是我们可以说啊，可以用手去捉，可以再足去运奔，本是一精明，何为分为六合合，六合合就是指的刚才的眼耳鼻舌身意，舌身意这六根啊，舌身意一心即无，假如你这个本是一精明，这你并无执着，从来不执着的话，念念不执着，处处不执着，那么你就随处解脱，随处解脱就是什么呀，就是说天堂只在眼前呗，那上面的不是六祖说过吗，六祖解脱到什么程度啊，那个赵州不是在那儿翘着二郎腿躺在那个地上笑话吗，弥勒佛你哪有我自在呀，你看你们那个都晒那样，哪有我们人间这么好啊，嗯，这就是一心即无，随处解脱。嗯，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，只是因为啊大家太爱持求了，心呐、啊、老是不歇，老是不歇呢，结果就上他古人嫌激进，就是上古人的当，古人一说你就不安了，又就上当了啊，这叫上他古人嫌激进啊，上他古人嫌激进啊，我现在一说一个什么大家说呀不是或者不是，这就又上了我的嫌激进啊，上了我的嫌激进。所以说道流啊，如果是我见的话呢，坐断抱化佛头，实地满心犹如客座儿，等妙二绝单枷锁汉，辟罗汉辟之犹如测绘，菩提涅盘如寄驴劫。你看看这个临济祖师说话多难听，实际上大家不知道这个人是个啥样的经历，精通三藏啊，当时他是就是走了那一关，就是说是戒律也学了，三藏也学了，一看这个都是对治之法，跟他想象中的那种的解脱的味道不一样，后来他就入到禅门中来啊，但是他说话你看没有那种惊叫的那一种的味道，完全就是，还有一个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，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，所以他说话重啊，见过太多，在这个地方上难免哎呀心里头有这种的七上八下，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，所以他说得很，若有爆发，若有爆发活者坐断他头啊，若有爆发活者坐断他头啊，其实他坐断他头处，这是真正的爆发佛啊，这是真正的爆发佛啊，是实地满心犹如客座儿，实地满心就是说那个就是到那个初地二地三地到实地的时候，这个已经圆满了，已经圆满了，但是他实际上到实地法云地的时候已经是堕入佛位，按照华严经说，华严经还很奇怪，华严经的实地品确实讲了那个地地的行次啊，讲到第十地的时候就实地满了，什么什么都圆满了，没什么不圆满，圆满了怎么着，人家都是上上升进升到了第十地，结果一圆满哎呦堕了，堕到哪儿了，堕到佛位了啊，华严经上用了好几个堕在佛位，就是用个堕字啊，这是实地满心，这就是很了不起了，实际上实地满心这就跟佛就差那么一丁点了，差那么一丁点，但是怎么样啊，还是客座儿，客座儿就是不是咱自家的，是外面的人，是外面的人，还是外客呢，还是外客，不是主人啊，不是主人，主人不是主人，等妙二绝单枷锁汉啊，妙绝就是佛了，等觉的他还有一个类似的，从法相来说的话，等就是实际上是实地满心之后他也没事了，他也没啥，他就在那等着啊，实际上还或者说他已经与佛完全完全的平等了啊，这个叫等觉啊，等觉他的智慧已经与佛完全完全平等，但是这个怎么样啊，单枷锁汉，单枷锁汉就是那个 古代的时候，那个上的那个，你要是作为一个行刑的人发配到新疆，你是怎么去啊？就是给你带一个枷锁，手铐在这儿，然后特别重，头露出来，手铐的就这样，就这样走路，你看多不自由啊！就说等庙二绝担枷锁汉，罗汉辟支，哎呀，那就更甭提了，犹如测绘菩提涅槃。菩提涅槃是什么？寂离觉，寂离觉就是咱那啥，咱菩提涅槃被菩提涅槃这个所寂，不能解脱，那就是说的是这样的人是啥？那不是成了小驴了吗？小毛驴了吗？啊，所以菩提涅槃是寂离觉啊，就是说的是咱们的心呢、啊、被这些所转。你看看古禅师说话啊，古禅师说话，灵济宗其实到现在也有法脉，也有法脉，我见过他们的传承，在居士家也有啊，居士这儿也有啊。是灵济祖师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只因为道流啊，不达三界三七节空，所以有此障碍。你不知道啊，三七节啊，当体即空，所以你有这样的障碍。如果是真正的道人呢，他从来不这样。哎呀，所以说真正的修道人呢，不是在我们的网测内，我们不要用任何的世间相去网测他啊。但能随缘消旧业，任运着衣裳，要行即行，要做即做啊。你看就这么简单，随缘消旧业啊，该怎么样怎么样，任运穿衣服，好的来了我也穿，坏的来了我也穿啊，行吧行吧，这样吧那样吧，要行要做，走我们去做，不做了就不做了，要做就做，不做就不做。这地方什么连善恶什么的也没有了。然后说到没有到什么程度啊，无一念希求佛果啊，无一念希求佛果，说什么佛啊，说佛一日这个素口三天，无一念希求佛果啊。为什么这样啊？古人说欲作业求佛，佛是生死大照啊，就是在这个地方是生死大照。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就是这个这么求佛来修行，就是把你所有的这个毒疮啊，就是我们的普通人，举一个比例，就是普通人他身上全是疮，随时都烂掉死了，那么我们把这所有的疮给你汇集汇成一个大疮，是什么呀？就是明心见性。我们所有的事儿都没有问题了，修道人很容易见的，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困不住我了，世间嘛无所谓了，对吧？无所谓了，老婆什么家庭什么身体什么都不要了，但是明心见性这一块我的心不安呐、啊，我还不利落呀，我还不悄然呐、啊，我有时候我还想着自己到底撤啊还是不撤呀，就是在这是最大的一个毒瘤，这个一破，那你所有的毒疮也破了啊，所有的毒疮也破了。所以那是在这个破之前，这个佛就是生死大照啊啊，佛就是生死大照，就是说用来这个佛说的以幻破幻就是这么破的啊。把这个破掉了，把这个法执破掉的时候，你的我执是一定破掉的啊，是一定破掉的。嗯，所以说若欲求业做佛，佛是生死大照的。大德时光可惜，只似庞家波波的学禅学道啊。波波的就是我们叨叨来叨叨去，在外面更有一个禅，更有一个道，更有从我这儿得一个禅，得一个道，或者认一个名，这个时候要说这个名，那个时候要说那个去，求佛做祖，求佛求祖，求善知识，亦度莫错。所以说咱们这儿没啥善知识，这样就没事了，有啥事儿咱就是互相聊，平等聊啊，平等聊。而且呢咱们真修道人不存在求不求的问题，你有什么你就问啊，有什么就问。道流就是咱们只有一个父母，更求何物啊？我们但自反照看，但自反照看。眼若达多失却头，求心歇处即无失啊！眼若达多就是他，照着镜子呢，呀，这镜子里到底哪个是我？很害怕啊，很害怕。眼若达多失却头，都疯了啊！最后求心歇处即无失。大德且要平常，莫作模样。有一般不识好恶，秃奴。这个就是说的是他们那个出家的，他是现出家僧相嘛，他给出家人说法，因为不识好恶秃奴，便即见神见鬼，只多话虚，好情好语，如是之流，尽须抵债啊！像阎王老前那个吞热铁丸，有一日就是你下地狱，有的是等着你的呢，你就在地狱门前等着吧啊！就是。大好的人呢、啊、本来我们是怀着一颗心，这个心的污染还少，我们跟着他越学污染越多，这就是被这一般野狐精魅所着啊！就是要求个东西，你过来我能给你一个东西，你看看我给你一个神通，或者我给你一个功夫，或者我给你一个教理，你一出去你这教理就跟别人不同，你这功夫就跟别人不同，你这神通就跟别人不同，拿这个勾来勾去啊，这样的话这么捏怪啊，瞎捋生，这应该是瞎驴生啊，瞎驴生啊，所犯钱有日在，就是将来要你要还债的啊，将来你要还债的。这个就是临济的一个开示。拉人，好的。
啊。现在化身很犀利。
啊。
现在化身很犀利
呀、啊，很犀利，是很犀利、啊。大德说话都很犀利，老人那个话说起来可难听了、啊，争议大。但是后面想想，大家觉得这个话虽然难听，但是还是入理嘛，还是入理。老人呢，你看那开始呢，说起人来可不客气呢。当下的这些教派他都说一遍，你都不提明心见性了，你还是佛法吗？但是这样的话说着痛快啊，就当时说自己就感到特痛快，特痛快淋漓啊，特痛快淋漓。为啥要这么狠的说话？那是咱的根气一代不如一代了啊，咱的根气一代不如一代了。这是临济的，我们再回到六祖这个啊，再回到六祖这个。从法身思量，即是化身佛；念念自心自见，即是报身佛。自悟自修啊，法报化三身就是皈依啊，皈依法报化三身，法报化三身。你一有思量，你一有思量，这个就是你的化身啊。念念自心自见，这是你的报身，就是你的真实初见，真实初见，这是你的报身佛。那么自悟自修，这样是真皈依啊，就是皈依到这儿，皈依到自性这儿。皮肉呢，它不过是色身，色身是你的舍宅啊。不能说是皈依一个皮肉之身呐、啊，或者是什么色身呐、啊、之类的，皈依的不是他，我们皈依老人也不是。我们为啥皈依老人呢？是因为老人说的法最彻，老人说的法让我们知道洞达这个第一义谛，所以我们皈依他。但是跟老人本来的这些什么什么什么的，是长成啥样啊，戴啥眼镜啊，什么什么，乃至他的性格什么的，其实都没有关系，都没有关系。我看现在写的那个回忆老人，有的写的就是过篇。过偏，你就直接的跟老人有法说法，说完走人不就完了吗？就这么简单，有一堆的这个事儿那个事儿。皮肉是色身，色身是舍宅，不言皈依，但悟自性三身，即是实自性佛，就是自性，我们的自性中本具这法报化三身，这就是实自性佛。我有一个无相的诵，你要经常的诵呢，诵了之后能够令累劫这个迷醉啊一时消灭啊，就是这个说到就是忏悔品，忏悔品的这个诵。我们看看 YY 上有啥没有。迷人修福不修道，只言修福便是道啊，这个就是很简单。你修行修的日子过得不好了，身体不好了，什么什么发生啥事了，你这就是没修好，你这就是没修好。你得修好就是万事如意，事事顺当啊，就是比别人能占很多便宜，能够投入很少，那这就是你修道成功了。这个毛病好多，就说就是有这些。他虽然知道，他到时候情不自禁的往这里头落啊。布施供养福无边，心中三恶缘来扫。就说你虽然有这样的福，但是你心里头你有东西可求，就是这么从这个求处来造了三恶啊。要是你假如用修福来灭你的罪啊，后世你这个福啊是你这个福，你那个罪啊还是你的罪啊。这罪有罪，福是福，这两个是依然在的。依然在的，所以怎么样呢？唯有知道这个了达，这个本来性空，只有这儿才是真正的消罪。只有这儿，我们知道了这个地方之后，就没有好坏，没有凶吉啊，没有罪福啊。从这个地方开始，其实从这儿开始啊，我们的命运就是会慢慢改变的。咋不会改变呢？当然会改变啊！所有的这个福和罪啊，哪是福，哪是罪啊？其实就是我们的取舍呀。我们没有取舍之心，哪有逆缘跟顺缘呢？我们老是说碰到顺缘的时候怎么怎么样，碰到逆缘的时候怎么怎么样，你就是大了铁了心的去行下去，哪有什么顺逆啊，哪个是顺哪个是逆啊，你说起来的话真不好说。所以易经啊也是有道理的，一句话是什么呀？哎，对对对，物极必反啊，物极必反。还有一个是否极泰来，否极泰，你就糟糕糟糕，你就糟糕极点，那泰就来了，糟糕到极点。问题是我们接受不了糟糕到极点呢，所以我们学易经都学成算命的了，就是我赶快躲过去那个糟糕的，你躲过去那个糟糕的，你那个最好的来不了，你那最好的来不了，这是都有这个。当然了，其实最糟糕的就是最好，因为这里实际上本来并不需要选择，是我们的人心在选择。我们的人心为什么选择？还是有挂碍呗，有挂碍所以才有选择啊。这个佛也是否否极泰来，祸福相依，祸福相依不是，就是那个什么否极泰来，否极泰来那个，那个佛在经里好像也举过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，他说世间的人太笨了，他说你看看多可怜呐、啊，他说有一对孪生的姐妹，双胞胎， 但是呢，他双胞胎呢，就是到了哪家之后，哪家就是只邀请其中一个人进去，他不让另外一个人进。这只邀请另外其中一个人去他家，又吃又喝又住，就不让另外一个人进。他不知道这两个人，他是谁也离不开谁的。他们两个是双胞胎姐妹，这两个人是什么呀？一个叫吉，一个叫凶。佛说的吉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总是要那个吉，那哪可能啊？那吉和凶他们是双胞胎，他们是形影不离的。你光要个吉，太美了，哪有这么美事啊？这佛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。但是世间的人就不相信，他就是幼稚的相信他只有那个吉吉吉吉吉。但向心中除罪缘，各自性中真忏悔。但向心中除罪缘啊，各自性中真忏悔。实际上这个就表现出来，那这个命运的改不改，其实你随缘了就没有好坏了，这已经改了。但是别人可能看不出来，因为啥呀？你还是照旧走的啊。所以因为你没有这个东西了，所以不妨落草时，你该来的就来啊，就让他来。这古时候的禅师不是好多都是这样吗？我去还，结果被人家就是砍头啊，有这个二祖，还有其他的也是这样的啊，都是这样的。所以人家一看你这修了心中心跟原来一模一样啊，有这样的，有这样的。这因为你不着了，一样就一样啊，不着了哎。所以说一定要改变个什么吗？一定要需要改变个什么？改变的还是自心，自心改变了，这个世界都不一样了。但向自心心中除罪缘，各个性中真忏悔。这就是真忏悔啊！真忏悔是什么呢？真忏悔就是忽悟大乘，忽悟大乘这个是真忏悔。除邪行正即无罪，把那个邪见邪行除掉，那个就是没有罪了啊。学到常于自性观，即于诸佛同一类啊。我们经常的和在自性这儿啊，在自性这儿起正观念，不要被他一切所左右，不要被那个就是说哪怕是多高妙的菩提所左右，就这样的话你就和诸佛同一类了呀，同一类的了，堪称法子，堪称佛子，堪称已入佛位啊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么我们呢，我们的祖师啊，禅宗的代代传的都是这一个，不是说我六祖慧能才给你说的，我的师父给我说的也是这个，祖祖祖祖来说的就是这个。那么你们再往上追追追追追追到哪儿啊？当然是追到释迦牟尼佛啊，追到释迦牟尼佛，祖祖相传，佛佛相传的唯此顿法，普愿见性同一体啊。若欲当来密法身，离住法相心中行。如果是我们要求得这个法身的话，你千万不要忘了是离相啊，离相啊，离相。心中喜就是喜却一切执着，喜却那个拣择，喜却那个外求的那个攀缘啊，喜却这个，这叫离住法相心中喜。这就是大家努力自见啊，就是自己见取，这个事情是自己见取的。不要就是说祈求别人怎么怎么样啊，不要就是空度一生，空度一生太可惜了。假如说什么时候你的后念忽觉一世修，就是说有一天，这说的就是有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走了啊，应该是这样理解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了。所以说要悟得大乘得见性，前功合掌至心求啊，前功合掌至心求，就是说要自见他，而且你要见你就只见就见大乘，你别见小乘啊，实际上是有这样一个意思，就是这个禅宗这个说法它只说大乘法，只说根本法。就是说我们就是都是往生吧，我们大家都要去极乐世界，但是咱们这波人是什么呢？我非这个长寂光净土不去的，实际上是这波人，就是我只要这个，这就是宁可死在那个有智人的刀下，不给那个不胜于那个无智人，不在那无智人中当那个鸡头啊，这就是这个。实际上我们是有这个大智的啊，这样的人就跟禅宗的这个第一义啊，这样就相那个相符相契啊。然后那个六祖又说了，善知识。你总需要信那个诵取啊，按照这个来修行，言下见性。你这个言下见性啊，你虽然跟我千里之外，但是你还是在我身边，我们两个是时时相见的。但是你在这个言下不悟，你不是不认可这个理儿，那么我们就是对面也是相隔千里啊，对面也是相隔千里啊，这就是破除他们的情执，破除情执。这个地方没有谁跟谁关系好坏，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没有这些。所以叫远处相亲近处惜啊，远处相亲近处惜。有很多人要去找老人，老人就呵斥说远处相亲近处惜，从来没有相离过啊，从来没有相离过。所以你干嘛要千里迢迢一定要在我这身边腻歪腻歪腻歪的啊，在身边也有在身边腻歪腻歪的，那就是一个是跟老人有缘，另外一个是那这种人呢，你在他自救不得，那就先腻歪着也好。实际上很多都是这样，不是吗？是吧？咱们看看当时的那个老人的那些旁边的。 和亲远来，珍重好聚，就是你实际上还是说到咱自己，咱自己做个有志气的人，咱自己一心向道，那个一切诸佛还有护法神什么的，他都来找你，不是说你那个啥，你不必去攀缘。和亲远来，珍重好聚啊，一众闻法离不开悟，欢喜奉行。这个地方上看第一零个啊，看第一零个注释啊，善恶虽殊啊，本体无二。实性之本，实性之本体即立，变化之妙用思起。就是善恶虽殊呢，这个本体还是没有二的。实性的这个本体，所有的妙用啊，都是出于这个本体，本体的实质上，还是归来归去归到哪儿？一切的妙用还是在于你明心见性、自修这儿，这就是自性功，这是真皈依，这个也是真忏悔啊，也是真忏悔。二祖就说，二祖说你看看这个世间的人呢，他老是说禅宗很利落，禅宗很利落。二祖说实际上这个忏悔品这一段大家看，它是一层一层递进的，非常非常的周密切当啊。先那个上法分法身香，先上香，然后之后告诉你忏悔，然后呢就是忏悔之后并不落断灭，让你发四弘誓愿，发四弘誓愿这以后，这是佛子开始行了，佛子开始行了，怎么个行法告诉你，法身佛、报身佛、化身佛也不离你的心。你看看这一层一层的都周密切当啊，周密切当啊，这就是一路涅槃门啊，一路涅槃门。这个下面的这个此一大篇文章呢，说修法只是平常戒除恶心，而归纳出却在明法身不二，明三身不二。借大乘这个见性门法上深入浅出，可以使人顿悟，可以使人回头。你可以，你前者可以改恶从善啊，改恶从善者可以顿悟啊，就是这样的。欲出有相之假，之假修行路，还从事法除恶心上下手，得自受用。有的人又说浅显呐，又说老生常谈呐，忽略了他。其实的这个是，这是浅里头有深，深里头有浅啊。说的好像是就是说要不做坏事做善事，实际上这里啊，归到最后还是要归到自性者啊，归到自性者。而且你真的是随缘去做，随缘去不着一切，哪有什么好坏呀、啊？所以哪有一切什么就是世间的人的高下，谁谁谁怎样了，他就是福报大，什么福德大，明明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，你说的福报大，我看是你有所取之心，所以你说哟，这个人福报大，嗯，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就知道了，他有那个东西的好，他也有那个东西的坏，咱上次讲过，那个富人他天天愁死了，为啥呢？一堆人管他借钱，不借给哪个都不好，还要想着那个钱怎么花啊？股票稍微一跌，就几个亿身家没了，然后还要被这个担心被抢劫、被绑架，人家绑架咱都没有意义，咱啥都没有，你说绑架咱亏透了是吧？人家那大的那些什么的遭恐吓、遭勒索，有的是啊，有的是。哎呀，所以我就年轻的时候，我就是经常遇到这一类的，因为我是在那个工作嘛，就是经常会遇到这一类。我想呀。原来是真的是个人有个人的烦恼，人家烦恼大起来，那真是烦恼大透了，那简直是啊！所以说大家看那个自杀的人呢，那不是咱普通人自杀的少，一般都是那个有身份的人，他容易明星啊，明星啊，当官的呀，有钱的呀，啊，就是这样的多啊，这样的多。下云努力啊，自见莫悠悠。就是说呢，从悠悠两个字中不觉匆匆老去啊，这个地方上是劝示，二祖也有劝示啊，就是悠啊悠啊，这悠一悠一悠一年过去了，一悠一悠十年过去了，这一辈子过去了啊，不觉匆匆，弹指间腊月三十到来，到那个时候你后悔来不及了啊，后悔来不及了，所以一世修矣。所以大家呢，现在的人呢，他总是求世间的事业，求富求贵，求满自己一个心愿，以为这样就是得了。就是假如说这一切都得了，你又能怎样？我们看到一个世间的人怎样了吗？其实世间的人啊，他还是各有各的苦恼，各有各的不安，根本没有一个怎样的。但是他们愚痴，总认为我求到了某一个就能怎样了，其实咋都不能怎样啊。所以二祖就说，到了就有何用啊？到了就有何用啊？会慕人示意参寻，当知所反，故不到痛哭流涕时，不是真忏悔也。这是二祖激励人啊，激励人忏悔。再看看第十七个啊，第十七个注释。 没有忏悔的时候呢，当了解他的义理；忏悔的时候呢，当熟读其祭文啊。凡百力量都从一个熟字来，就说我们这个忏悔祭可以熟啊，可以多读多读啊，是这样的。熟能生巧，开手的这个是说的是哪一个？这不是忏悔祭，应该是六祖的那一个，六祖的那个祭子啊。开手先说这个迷人修福不修道，这个六祖说这个简直是一语道破啊，可谓一语破地啊。修福呢，它是外求，修道是内行，所以它这个说起来是千里之别，咫尺千里，所以说对面千里啊，对面千里。这个二祖，咱二祖的文采真好，他一下子从这儿想到了什么呀？想到了达摩对梁武帝啊，一个最有道的人加上一个最有福的人，怎么着啊？两个根本就不相契，没法说话，根本就在一块儿啊。就是我们看着最有福的人要啥有啥，全世界全中国的那个南北朝时期的那个全中国的东西，哎，都归当时的时候的我们叫的这个中国，或者说半个中国的啥都是他的，想要什么要什么，就这样一个有福的人，跟那个道，一切的道都是从他这儿出的，这两个人在一块儿碰到一块儿不气啊，不气，所以说啊，咫尺千里啊，求福跟修道他们两个是咫尺千里的，大家清楚是要哪一个，大家清楚是要哪一个。所以说初祖对梁武帝说，不识是真不识耶，是识而不可说耶，还是没有面目之识呢？到底是那个说对面者是谁，到底是谁呀、啊、是真的不知道吗，还是道知道而不说呢，还是说没有面目可说呢？好了，这个就是我们下面就开始机缘品了，就是第六个就是忏悔品啊，忏悔品主要的就是说的是我们一个佛子啊，五分法身香，忏悔四弘誓愿，好的，还有自信皈依啊等等。那么再看看他的机用，这个就是实际上以上啊就是六祖的开示了。六祖他上堂说法说的这些东西被门人所记载，记录下来了。那么下面的这个呢，就是六祖那个对待具体的人和事儿，看看他怎么用的。这个就叫机啊，机缘，就是他的机缘，他的机用。他六祖在这个地方，在他的这个自悟这儿、自信这儿，他悟了以后，那么他是怎么用的呢？这是机用，从他的机用这儿广开法缘，所以这个叫机缘品啊。这是一个，另外一个就是学人，学人各个不相同，看看他是怎么样在六祖这豁开正眼的啊，所以这个机缘品也蛮有意思的啊，蛮有意思的。我们看这个，就是六祖啊，他从黄梅得法，到了那个韶州的曹后村啊，到了韶州，他曾经在这儿住过啊。当时有一个儒士，儒士呢就是饱读经书喽，就是那样一个有学识之士嘛，有学识之士。这个人叫刘志略，刘志略对他挺好的啊，挺好的。这实际上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现那个传者的那个身份啊，还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居士，什么也没有，可能人家也不知道他的衣钵。但是这个人有眼，他知道这个六祖啊跟一般人不一样啊，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所以他对六祖非常的好啊，对六祖非常的好。那么他呢，他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亲戚啊，是尼啊，是僧尼，就是那个比丘尼，是比丘尼。这个比丘尼呢叫无尽藏，无尽藏他经常的诵大般涅槃经啊，就是那个六祖呢就有的时候就会听啊，六祖一听就知道哦，这个大般涅槃经是讲这个的，然后就为他解说啊，就为他解说。那个尼啊，就是曾经拿过这个大般涅槃经，他是一卷一卷的，多少卷呢？好多是八卷还是多少卷？大般涅槃经挺大，他就直卷问字啊。然后六祖说，那个字儿你要是问我，你说拿着书给我看，我看不懂。但是你呢，你讲给我，我这个你要有什么意思不明白的，你尽管问我啊，你尽管问我。那个尼就不高兴了，你都不认识字儿，你怎么能够会意呢？啊，怎么能够会意呢？那个六祖就说了，诸佛庙里非观文字。诸佛庙里非观文字，你呀能说这句话的，能够不入这个文字圈套的，这个人啊少见。这个人不仅在当时少见，在现在少见，不仅在现在少见，在当时更是少见啊，在当时更是少见。所以说，当时也是文化之城，也是有文化氛围的，大家也都是很相信文化的，所以叫儒士嘛。你假如说你有这个学识，那么乡里乡外的人他都尊重你，你会认字，你会读书，你会儒家的经典，就有人尊重你。啊，就有人尊重你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六祖能够说一句，诸佛庙里不观文字啊，这就是庙。我们说庙不可思，庙不可言，庙不可思，庙不可言，就是你一思议，你一言说，这个已经不是那个庙了，这只能是烘托那个庙啊， 这就是庙啊，庙就庙在这儿，庙在哪儿啊？我一说庙你们都听到了，猫一叫，哟，这是一个猫，你看就庙在这儿，谁知道这个猫在叫呢？也就是诸佛之庙里非观文字。当时这个比丘尼就说这个呀，这很惊讶很惊讶，然后就告诉那些就是他们那里的那些老者，那些有长辈之人啊，告诉说这个啊是有道德之士，你们赶快来见这个六祖，这个不一般，就是能识啊，如行者，如行者这个不一般，大家应该来供养他，大家应该来供养他，就说他六这个能大能行能大师啊，他是还没有这个广开法源的时候他就有护法了，就是刘志略加上这个尼师啊来护法了。所以说当时的那个村庄附近呢、啊、都有很多的人啊过来来争相的来瞻礼他啊，争相的来瞻礼他。当时的呢，由于这个宝林古寺啊，隋末兵火已废，就是重建了梵语，就是他们就是当时的人呢、啊，就是那个村民又建了一个庙，然后呢，把那个能大师请过去啊，住下来啊，成了一个文道学道的一个场所。但是呢，六祖呢住了九个月又不行了，又被那个恶党追寻啊，又被恶党追寻，嗯，然后呢，他就又回到了山里面，回到山里面，人家也不放过，人家为了找他呀，把那个山呢都纵火了，把那草木都烧掉，这样为了找他方便啊。他呢就是在那个石头中间啊躲过了这场火。哎呀，现在还有那个六祖啊，那个家夫坐的那个溪的那个痕迹，还有布衣之那个衣布的之纹啊。所以说避难石啊，避难石，嗯，叫避难石，我记得好像是有啊。
在那个莲花寺对面
啊。南华寺对面的山上和阿弥陀佛，师亦五祖怀慧止藏之主啊，随行隐于二义言，就是他就想到呀，我师父告诉我欲怀则止，欲慧则藏啊，所以说他就隐在这个两个中间啊，这是说的那一个。二祖就说呢，说你那些人呐、啊，追寻他乃至纵火，这也是一个机缘呐、啊。好事多磨嘛，非魔故不光。安足贤者类乎？就是在六祖这儿没什么关系，在他这儿有什么呀？没啥关系，只是说法缘会不会人家把他杀了，法缘就没了。法缘要真没了，那也不怨他。然后就说了这个法海这个人，法海这个人就是韶州当地人啊，韶州当地人，韶州曲江，韶州现在韶关还有一个曲江这个地方，是不是啊？我记得还有啊、还有。他呢粗参祖师的时候就说了，即心即佛啊，愿垂止欲，就说什么叫即心即佛呀？看看六祖说的这个，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，一念不生，这个实际上就是心。一念不生断灭吗？不断灭。什么叫了了分明啊？了了分明就是我们看得见，我们听得清，听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个叫了了分明。所以说后念不灭啊，即佛，实际上就是一念不生即心，了了分明即佛啊，了了分明就是不落断灭。很多人老是说，哎呀，老人这个地方是落断灭，怎么怎么样的，是这样的话，哎呀，那是他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看看六祖怎么说的，六祖就说了，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。那你怎么说？你这说起理来啊，你怎么样前念不生，你后念又不灭，你后念不灭不就是前念已经生过了吗？啊，这不是前后矛盾吗？啊，他不了解，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并不断灭，我于任何的妄念呢我都不住，但是我也不断灭啊，这个就是心，就是佛啊。成一切相即心，成一切相离一切相啊，就是不即不离，即是即不是啊，这就是成一切相即心，离一切相即佛。我要是仔细说呢，穷劫也不尽啊，怎么说都说不完啊。听我的偈子，就是即心明慧啊，即佛乃定，定慧等持，一中清净，悟此法门，犹如习性，用本无生，双修是正啊。这个法海一听言下大悟，还用偈还他吧，用偈还，就是他说的这个即心即佛是什么意思？即心即佛就是定慧交资，定慧等持，定慧等持，但是你也不要着在这个用上，现双就是悟此法门，是由于你的这个，因为你的自信本来具足啊，所以说用本无生，双修是正，就是你不要着在这个用上，这样就是定慧双修，这样是正路啊，不要偏哪一个是定或者哪一个是慧啊。所以说六祖说法呀，就太通俗了，通俗到这个用教理来解释它不可思议。教理解释如何是定， 给解释一大堆一大堆，就是教下的人说话啊。如果是会，他又给你解释解释一大堆一大堆。但是呢，即心是会，即佛是定。其实这个地方让你咋讲道理？没法讲道理，没法讲道理。实际上告诉你，当下的这个就是啊，现成的呀，一切现成啊，更求什么呢？法海也做了一个偈子来回他。哦，原来这个心，当下这个心就是佛。啊，不悟而自屈，我就自己啊，亏自己啊，屈自己，屈自己，屈了多少年了？屈自己，屈了多少劫了？这就叫不悟而自屈，就是你不肯在当下承担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就是自屈了，自屈了。我知定慧因啊，这个地方就是定慧因，这个地方就是定慧因，所以叫我知定慧因，双修离定离诸悟，知道了这个因，这样的话就是定慧双修，而离开了一切尘劳。离开了一切的妄想梦幻梦幻泡影的这个妄想，离开了一切的虚妄，这个虚妄啊，把这个虚妄指以为实，它牵绊我们，所以这个就叫悟。说白了，一切的悟是什么呀？一切的悟按照楞严经是讲，都是我们的坚固妄想。所以说呢，汝一发真归元，十方世界消云。十方世界消云并不断灭，十方世界消云就是说这个坚固妄想破掉了，坚固妄想破掉了，根本就没有这个世界存在啊，这就叫就是双修离诸物。实际上双修离诸物就是双修离开了一切的尘劳，或者远离颠倒梦想啊，这就是这个远离颠倒梦想。是因为什么呀？是因为修定慧。那么定慧是什么呀？定慧是因为你知道了定慧的因，这叫修定慧。定慧的因归来归去还是归到你的自心这儿，归到你的自心这儿。这个我们说一下这个二祖的这个第一个解释啊，读机缘品的这个第一个，就是读机缘品，读机缘品二祖也说，当从机缘着讲着眼。这个机缘是什么呢？就是对着那个机，它一点即开啊，这个是不思议品。比如说呢，就是这个无尽藏啊，无尽藏呢，它就是在于取这个文字啊，我拿这个文字来研究来研究去啊，每天要诵经嘛，作为一个这个出家人，诵经是本怀呀，对吧？要天天读着这个经啊，是我的本怀，所以我要按照这个经上说的去做呀。所以他是取这个文字啊，取文字。结果六祖说，我不识文字，但是你庙里一一道来啊，我可以给你说庙里，诸佛庙里非观文字啊，诸佛庙里非观文字。这一段的重点就在于这八个字，诸佛庙里非观文字啊。这但是非观文字那又怎么样呢？那我们不是从文字中知道了这句话的意思吗？所以啊，也不费文字。如果没有文字，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个诸佛庙里非观文字呢？我们不是从文字上正看着这八个字了吗？所以说它不费文字，只是说我们在那抠来抠去那么抠啊，我们就怎么说呢？离道远了啊，离道远了。你是一个学道人，你就这样。但是你以后，你比如说你著书，你要给别人解说，那你用词要用好。说到这的话，咱老人他还学过中文呢，专门学过中文啊，专门。他对，就是不费文字，这个叫不费文字啊，不费。你不能因为那个音那个乐那个音纸费乐呀、啊，音乐费纸就不对，音乐费纸也不对，没有这个纸，你总不能知道那个月亮啊、嗯。这个就是说白了，还是怎么如何读文字，如何读文字的事，读文字的事，你就尽管按照你去饿的那个地方去读啊。所以说难听点，你不妨像读小说似的，就那么读，一口气着看啊，一口气着去看。到时间了哈，好的好的，那下次再讲。